妹平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求主赐福每一位在座的母亲，纪念你们为儿女所付出的一切辛劳。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寻人启事。这里有一张照片，是去年的八月我在波鸿的市中心看到的这一则寻人启事。这里写到说，请帮助我们找到 Biana。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21年的8月11日，而我看到这则启事的时候是8月21日，所以已经有十天了。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呢，在 Hannah 是距离波鸿还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城市。可见要寻找他的人不远千里，连波鸿也张贴了这张寻人启事。 Biana 的特征是18岁、173公分的男孩子，看起来应该不是走失了，可能是离家出走。是什么原因让 Biana 离开家十天都不跟父母联络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最后的两句话看了真叫人难过，可能是他的父母写的：我们爱你，请你回来吧，回家吧。这可以说是上帝在整本圣经当中对我们说的话，整本圣经都可以说是上帝对我们发出的寻人启示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非常喜欢一门课叫做耶稣的比喻。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擅长用比喻来说明上帝的真理。比喻呢，就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，用我们共通的生活经验，让听众能够产生共鸣，因而能够了解抽象的属灵真理。今天有一些人看到我说，诶，平常怎么都没看过你呢？因为我都在教儿童逐日学，我是儿童逐日学的老师。我们每个礼拜教导孩子圣经的时候，都是想尽办法要把神的真理用最简单的语言，用小孩子能够明白的概念把它讲出来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。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对我们发出了寻人启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Biana， 你让你的儿子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寻找我们。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求你让我们能够转回，求你带我们回家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请我们再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第15章。谢谢星期刚才带我们读了这三个比喻，如果找不到的麻烦旁边或者前后的弟兄姐妹帮忙一下。路加福音第15章，在这里呢，主耶稣一口气讲了三个比喻，分别是失去羊的比喻、失去钱的比喻，还有失去儿子的比喻。这三个比喻各有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。在英文里面的 lost， 在德文里面的 verloren， 可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，我们说失去、失落、遗失什么东西，但是用在人的身上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字，就是迷失。不只是失，而且是迷。这三个比喻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三个比喻都讲到失去、失落或者迷失。失去的羊、失去的钱、失去的儿子，这三个比喻都讲到失而又得，又找回来。这三个比喻也都讲到失而又得之后的欢喜快乐，而且这个欢喜快乐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一定要发朋友圈，必须要告诉别人，必须要把羊的照片、把钱的照片都要抛出来，因为太欢喜快乐了。你看第六节，请朋友邻舍来；第九节，请朋友邻舍来，来做什么呢？当然是23节，吃喝快乐，把肥牛犊宰了。我们等一下也有吃喝快乐哦，而且我们的羊肉已经腌了3天了。那种失而复得的快乐太大了， 从心里面满溢出来，我必须要跟别人分享，我必须要发朋友圈，我必须要告诉别人我找到了，我太高兴了，你们跟我一同欢喜快乐吧，我太快乐了。这个父亲说，我以为我的儿子已经死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没想到他健健康康的回来了，我以为我失去他了，现在我又得着了。你看第24节第32节，这个父亲重复的讲了两次相同的话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太高兴了。第32节他说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这三个比喻主耶稣也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，我们分别来看。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，刚才我们读过了，从第3节到第7节。第3节主耶稣问他的听众说，你们中间啊、哦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然后去找那失去的1只呢？你们中间谁不会这样做呢？听众的回答应该是，没有人会这样做啊，谁会这样做啊，谁那么笨啊，在旷野里面有很多野兽，哎，把这99只撇下不管，然后去找那1只失去的羊，等到那1只找回来，这里又少了好几十只了，这听起来很不合理嘛。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，主耶稣要表达的是，上帝为了要寻找我们，他是不计一切代价的要把我们找回来，好像什么都不管了，而且非常的急切，他不会说好吧，那我看看下礼拜3有空的话我去找好了，不是的，一只羊不见了，他第一时间就要去找那只羊，好像99只都不要管了一样，他非常爱这一只羊，而这一只羊也代表的是每一只羊，他知道一只羊在旷野里面会有危险，他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多一秒钟还在魔鬼的手里，他是很急切的，不顾一切的要把我们找回来，直到找到，他绝不放弃，直到把我们找到。第5节，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这应该也是比喻里面很常用的一种夸张的描述方法，这个牧人把羊扛在肩上啊，这个就是发朋友圈的那张照片，羊在肩上，然后告诉大家回到家里。第6节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。第一个比喻要强调的是，上帝他不顾一切的找我们，他对失去的那个人的关心非常的强烈，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，反正查经班很多人嘛，我去不去也不重要，多我一个不算多，少我一个呢没差嘛，不是的，每一只失去的羊上帝都非常的看重，他甚至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主耶稣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的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如果你注意到一个字，找着了，这个找到，第5节，找着找到，在圣经里面代表的就是悔改的意思，当我们被找到就代表我们悔改，主耶稣的欢喜快乐就好像那一张照片，欢欢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。所以第7节说，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第二个比喻呢，是失钱的比喻，从第8节到第10节，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，他掉了1块钱，然后他就开始点灯打扫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，找着了也是一样欢喜快乐，请朋友邻舍一同来欢喜。同样的，找着也代表的是悔改，因为第10节我们看到说，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的欢喜。诶，那为什么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比喻有什么不同呢？第二个比喻的侧重点是什么呢？第4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，他说到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这样的来解释，他说，人的堕落和迷失严重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这一块钱，你连自己是堕落迷失了都不知道，更不要说自己回到主人那里去。如果上帝不弯下腰来把我们捡起来，我们就永远是卡在地板缝里面那个迷失的一块钱。 这个比喻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在神学上却是有最深刻的意义。他要强调的是神的主动，钱不会自动的回到主人的钱包。我们归向上帝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是全然堕落的，我们自己是回不去的。上帝，或者这里说第十节，上帝的使者，也就代表每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，把我们找回来。找到我们代表悔改，我们能够悔改是因为上帝找到我们，找到之后也是一样的欢喜快乐，为着一个罪人的悔改欢喜。第一个比喻强调的是上帝不顾一切的找我们，第二个比喻强调的是神的主动和人的无能为力。那么第三个比喻呢？第三个比喻强调的是人的责任。儿子离家之后，这个父亲虽然爱子心切，但是你注意到了吗？他没有去找儿子哦，他等儿子回家，儿子必须自己悔改，否则爸爸就算派人把他嫁回来，他还是会再出去的。第十一节我们来看，主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这句话就算是在2000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仍然是非常的大逆不道。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嘛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分家产呢？要等到爸爸过世之后。我们不可能回去的时候跟爸爸说，哎，爸爸，反正你的钱你的财产以后也是要留给我的嘛，那你跟妈妈现在就搬出去一个比较小的房子，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卖了钱我带回德国去。我们不可能这样说的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等于是在咒诅父亲早点死。把我应得的给我，但是我不要你，我想要你的钱，但是我不要你管我。当然在这里主耶稣绝对不是要我们都做一个啃老族啊，啃老族住在父母家里啊，不要独立自主，吃爸爸的喝爸爸的，妈妈还帮你洗衣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不是说孩子不可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，主耶稣要说的是我们的独立自主自由一定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主耶稣说人不可以离开上帝，人一定要服上帝的权柄，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自由，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文明才有意义。我们的独立不应该独立于神之外。有哲学家很早就已经说过了嘛，上帝死了，人恨恶上帝，不要上帝，以为是独立了，其实是被世界的潮流牵着鼻子走，以为是自由了，其实是成了罪和肉体的奴隶。小儿子对父亲说，把我应得的分给我。应得的，人离开了上帝其实没有什么应得的东西，你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得到的只有死亡，离开了智慧得到的只有愚昧，离开了爱得到的只有仇恨。而这个比喻非常夸张的地方就在于第十二节，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一般的父亲应该不可能放手让儿子走到这一步吧，他可能想尽办法要把儿子留在家里，但是这个父亲却把产业分给他们了。所以这个比喻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是人的自由，人的责任。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自由上面，人有责任。儿子的选择是离开，而父亲也知道这个儿子出去只有失去了一切才会醒过来，那就只好任他这样了。希望我们不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到上帝，希望我们在一开始就听上帝的话。上帝不会强迫我们的，他让我们选择，你要走就走，你要钱给你钱，你要自由给你自由，你要理性给你理性。我们想要一切，但不要有上帝。我们想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不要听上帝的话，连蛇的话我们都可以听。第十三节你注意一下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然后往远方去了。人的罪性让我们想要远离上帝，不管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，我们想要离开上帝，越快越好，不多几日， 越远越好，往远方去，越彻底越好，把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走了。浪子内心的渴望就是，我也要跟大家一样享受人生，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。所以第十三节他就在那里，在远方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诶，为什么他不在家乡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？为什么要跑到远方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？但很有可能他们家乡下嘛，没有什么太刺激的地方。但是也有可能是当我们远离家乡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不必再对任何人负责任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的没有道德的约束，为所欲为。可是远方呢，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不顺服神的地方。你可以一直在家，但是其实你是在远方。第十四节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离开了上帝，我们的资源一定会耗尽的，因为只有神是无限的。这个小儿子他耗尽了，他遇到饥荒了，他穷苦了，可是还是没有悔改。我们说你赶快信耶稣吧，他不要，他要再去找另一个方法。第十五节，于是他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猪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不洁净的，所以可见他去的地方都是得罪神的地方。他在犹太人最看不起的地方打工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离开神的生活真的是比猪还不如。他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一无所有，失去尊严。他饿到一个地步，连猪食都想吃，但是也没有人给他。这个世界是残酷的，他把你一切所有的都榨干了，什么都不会留给你的。魔鬼对于贴近他的人也不会友善的。可是这个猪圈呢，今天仍然存在。当我们背离神，就算外表看起来是光鲜亮丽一无所缺，但是没有神，我们就像在猪圈里听从魔鬼，不顺服神，我们的境况只会越来越糟。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在吃炸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，不要等到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才醒悟过来。希望我们在最舒服最顺利的时候就倚靠上帝，这是最有福的。如果你也不满意生活的现状，外表看起来很快乐，内心却是千疮百孔，心灵破碎，活在最终没有脸回家，怎么办呢？我要提醒你，神从来没有停止爱你，圣灵不断地在你身上工作，让你想起神的爱。他会提醒你醒悟过来，不论你是谁，在哪里，情况如何，你绝对不是毫无希望无药可救的。神对你的爱不曾停止，他知道你怎么会走到今天的。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，让你看到自己的罪。天父爱你，不管你犯了多少罪，多悖逆，多放纵，他都愿意听你的祷告。第十七节，这个儿子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？虽然看起来一开始他想要回家的动机也没有太高尚哈，就是因为没饭吃嘛，想到爸爸家里的口粮有余，应该有很多东西吃，这是很现实的理由。醒悟这个词在这个比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。醒悟的原文是他回到他自己了，他不再迷，不再失了。哎，我在干什么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会在这里跟猪抢东西吃？他醒悟过来，他回到他所该在的地方了，他的心已经对了。虽然接下来他还有路要走，就是要回到天父那里。我们想要认识自己，想要找到自己，就要先回到上帝那里。这个比喻强调的是，我们是一个人，我们不是羊，也不是钱，我们得要自己回头，自己下定决心悔改。这个父亲应该知道他的儿子会把所有的钱都花光，会过得很惨，会饿得半死，但是他没有去找。浪子得要自己回头，爸爸再爱你也不能强迫你回去，他把你嫁回去了，第二天你又跑了。 上帝的恩典并不会减少人的努力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在悔改的重要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救赎我们。可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来信他，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，你要接受或是拒绝他。第十八节，这个儿子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他得罪了神，又得罪了人。他要说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一个悔改的人不再是说把我应得的给我，他说的是我不配。只要你愿意像这个儿子一样求主的赦免，不再为自己找理由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做过多糟糕的事，如果你回家，上帝会接纳你，他仍然爱你，这是完全的恩典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这个小儿子说他得罪了父亲，请问一下，那他错在哪里呢？我们华人马上想到了嘛，钱花光了嘛，或许他爸爸也有点蒙羞了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儿子干的好事。那如果没有把钱花光呢？如果他又赚了很多钱回来呢？那是不是他就没有得罪父亲了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们不是用成败论英雄。这个儿子他得罪父亲的地方是他让父亲失去了他，这是父亲最痛苦的。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是，主啊，我让自己离开了你，让你失去了我，这是我最大的错误。第十九节他说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他想要回家，他知道他得罪了父亲，他知道他不配，但是他不知道一件事，他不知道父亲的爱有多大。他想回家以后只要有一个雇工的身份可以吃饱就好了，他没有想到父亲的爱是在他不好的时候仍然爱他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不是先做一个好人，多读读圣经，多带几个人来教会，就得到上帝的恩典了。相反的，我们是因为先得到上帝的恩典，才能够行善，才能够读圣经，才能够好好爱主，才能够传福音。于是起来，第二十节，这个儿子往他父亲那里去。非常感人的一段描述，就是刚才星期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从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没有先发微信，没有办法先打电话，他的父亲可能是天天在等待，倚门而望，所以父亲是先看见他。很可能这个儿子是低着头拖着脚步，就像刚才的诗歌，带着满身的污秽，不知道父亲的反应会是什么。父亲的举动远远超过第一个比喻里面的牧人，或者第二个比喻里面的妇人所做的。父亲的反应好像这个儿子回来是中了状元，衣锦还乡一样，甚至没有让他讲完他本来打好草稿要讲的那些台词，就被爸爸的拥抱和亲吻打断了。父亲命令，二十二节，父亲吩咐仆人，命令仆人说，来人呐、不是拿鞭子，而是拿出袍子、戒指还有鞋子。这三个动作都是在告诉这个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不是雇工。当我们因信称义，上帝好像给我们穿上义袍，不再看我们是罪人，马上称我们为义。神的赦免，神的拯救是立刻的，我们的身份马上就恢复了，不需要观察期，我再看看你的表现，不用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。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说，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虽然这个浪子还需要洗干净， 爸爸也不可能马上就让他管理全家的财产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需要每天被主更新训练，但是因信称义的身份在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恢复了。第23节，父亲又叫人把肥牛犊宰了，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诶，这个比喻到这边应该圆满的结束了嘛，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是就在这个爸爸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天，却有一个人不高兴了，这就是那个在家的大儿子。25节，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，哇，他很辛苦工作，他还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的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就把肥牛犊宰了，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。我们先不要骂大儿子，真是不识大体啊，把整个 party 的气氛都搞坏了，爸爸还得从酒席当中离席出来劝他。我们想一想，这个大儿子的生气是不是也有道理呢？弟弟带着家产跑了，第30节我们可以看出他知道和娼妓在一起享乐，把工作都留给他，他从早到晚在田里工作，这个时候大家都吃晚饭了他才回来，而这个败家子现在还有脸回来。这个败家子回来，爸爸如果把他痛打一顿那也就算了，如果把他当作雇工让他赔钱那也就算了，不但没有处罚，还完全的接纳了他，还宰了最贵的肥牛犊来庆祝。你要搞清楚，哎，爸爸的财产已经分了耶，你的钱都花光了耶，这个牛是谁出的钱啊？我出的钱。哎，大儿子这个规规矩矩听话做工的人现在充满了愤怒，因为他跟他弟弟在做比较，他觉得自己非常委屈。我们也是这样吗？不管在家里在办公室在教会，越是辛苦的人怒气越多，怎么都是我在做啊，我做了那么多没有奖赏还可以忍受，可是现在那个好吃懒做的人，那个游手好闲的人，那个整天坐在那边滑手机的人，诶，他怎么那么幸运啊，他还得到了肥牛犊，真太不能忍受了。28节，他不肯进去，他生气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大家注意到吗？父亲没有去找小儿子，现在却出来劝大儿子。31节，父亲对他说，儿啊。我觉得这是整个比喻里面最感人的两个字，儿啊。圣经没有记载爸爸对小儿子这样说，但是爸爸对大儿子说，儿啊。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上帝就开始呼召我们，亚当你在哪里？而面对神的呼召，神期望我们是有所回应的。这个大儿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31节，爸爸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我们有了神，我们还不够幸福吗？还是其实你羡慕的是跟弟弟一样带着家产出去挥霍放荡，只是你没有做而已，规规矩矩的去上班上学，忠于配偶，持守正直，在教会服侍，背十字架与主同在。其实我们觉得不甘心不喜乐，很辛苦，我的良善如果没有得到赏赐回报，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，那我宁可不要良善了。所以他看中的其实跟弟弟一样，是吃喝，是牛羊，是物质的回报，这不公平嘛。你们基督教说因信称义，哦，信就可以得救了，那我就天天出去作恶然后再悔改，我犯的罪越大然后我再信耶稣，这样不是证明啊，上帝更棒吗？我可以出名，可以上电视。可是弟兄姐妹，罪是痛苦的，如果有人得了癌症，经过各种的治疗，上帝完全的医治了他，感谢主，这是非常令人欢喜快乐的， 我们体验到神的爱，神的医治，感谢主。那如果我们没有癌症呢？如果我从来没有失去健康呢？我们被神保守，岂不是更应该欢喜快乐，感谢神吗？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，那岂不是更有福吗？第31节，父亲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我们的报酬就是神自己，我们有神的同在，应该就是最幸福的事。以前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叫做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我们可以跟天父在一起，这本身就是最宝贵的了。大儿子没有觉得跟爸爸在一起有多好，所以他也没有去找弟弟回来，因为连他自己都想出去，只是他没有做而已。我们如果不觉得信耶稣有多宝贵，我们也不会去传福音的。啊，信耶稣很麻烦的啊，礼拜天还得来教会，礼拜五还得去查经班，哦，还得要读圣经祷告啊，你不信还比较自由嘛。31节，父亲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我们只有先经历神的爱，从主的爱里面得到满足，我们才可能看到其他人的需要，我们才可能看到其他人的灵魂需要被拯救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是那个牧羊人，不计一切代价，连生命都为我们舍了，他要找到那只失去的羊。他是那个妇人，如果不是他弯腰把我们捡起来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天父那里。他是那个慈爱的父亲，他看到那个狼狈落魄的儿子，就第20节你会发现这个字非常的特别，就动了慈心。怎么会动慈心呢？看到那么臭的应该是动了恶心，怎么会动慈心呢？把钱全花光了应该是动了怒心。但是这就是主耶稣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反应，他总是动了慈心。他不只是接纳我们做个故工，他是接纳我们是他的儿子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上帝的喜悦会有多大，这是我们愿意回家最重要的理由。不管是那个打破所有规矩的小儿子，还是那个遵守了所有规矩却心里面怨恨父亲的大儿子，我们都应该悔改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归向上帝，回到天父的家。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，我好像有这一节圣经哈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主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不管你是那个打破一切规矩的小儿子，还是那个外表看起来遵守了所有的规定心里面却充满愤怒的大儿子，我们都需要悔改。悔改就是被主找到，悔改就是回到他自己。这三个比喻中的主角，牧人、妇人、慈爱的父亲，在找回他们的迷羊，找回他们失落的钱，得到他们失而复得的儿子的时候，都是那样的狂喜，那样的欢喜快乐。这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的喜悦也是这么大的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回家的理由。如果圣灵感动你，鼓励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在心里面向主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安静。不管你是第一次来教会，还是你已经是在家里面有很多服事工作的弟兄姐妹了，如果你愿意，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回到神的家，我们愿意享受在天父的家里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在心里面跟我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迷失是可怕的事，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自己迷失了。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 我看到自己偏行己路，悖逆天父。现在我被你找到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感谢你，求主使我喜悦活在你的家里，求主使我体会天父的心，求主让我也有这样的爱心去寻找你所失去的儿子，就像你曾经找到我一样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